Hello，各位房间里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聚财线上。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一，我是松松，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在聚财网的笔名呢是台股甜心松松，我都会提供盘前及盘后的资讯，大家要记得在聚财网把我关注起来哦。另外呢，如果有证券交易的相关问题，就是台股买卖啊，或者是要开户，或者是有什么关于交易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私讯我，或者是直接在这个 Clubhouse 就是小飞机我，又或者可以在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直接 at 我，那我有看到的话我都会立即做回复。那还没有加入我们聚财社群聚财线上 LINE 社群的朋友，直接去 Google 帮我搜寻聚财晚报，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跟聚财晚报、聚财线上跟聚财晚报是用同一个 LINE 社群，我们有许多资讯在上面，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参与讨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日到周四的晚上9点开始，8点50呢我们就会开启房间，那大家要记得 follow 起来。另外呢，还没有 follow 我们台上讲者的朋友也赶快帮我们 follow 起来。今天台股原本大家都在观望着，就是今天的就是很大的消息还没有平息，然后又加上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能耗双控，他们停电这件事就是扩大，所以大家想说，哎，会不会造成台股有什么影响？结果其实我们台股一开盘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平静，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可怕。那今天最后呢是收在17313点，那成交量依旧是没有放大出来，就是一样是2929亿。那今天是上涨了53.58点。今天盘面上影响比较大的就是 PCB 族群，那我后面等一下等待跟大家聊。题外话，我今天就是最近有就是大家都有在听聚财线上，然后今天就有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现场，可是就是刚好打给就是算是网友吧，然后他们直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就直接认出来，我就觉得哦，好神奇哦，可能是大家已经听习惯我的声音了。好，那今天的盘面焦点就是在族群股的部分。那今天电子占比依旧是第一名，然后来到了51.3%。第二名呢是运输类的18.53%。第三名呢是塑胶类股是6.98%。那今天其实最吸睛的就是我们的塑胶类股，然后及还有我们就是因为停电而影响的 PCB 族群。好，再来呢，三大法人的部分，今天自营商跟外资呢都是买超的。那投信是卖超，投信卖超了4.93亿元，自营商买超了2.03亿元，在外资呢是买超了38.53亿元。然后在外资的买卖超情形，外资买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群创啊，我刚刚忘记讲了，还有一个族群今天也非常的吸睛，就是在面板的部分。好，第一名是群创，那外资是买超了58000多张。第二名是华夏14000多张。第三名呢是国桥11000多张。第四名呢是星光金10000多张。第五名是国泰金9500多张。那在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联电卖超了25000多张。第二名是长荣卖超了23000多张。第三名是中钢17000多张。第四名是雅聚6800多张。第五名呢是新兴6800多张。在投信部分呢，买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群创18000多张，第二名是友达16000多张，第三名是雅聚7700多张，第四名是开发金5900多张，第五名是人保4600多张。那在投信卖超前五名，第一名是中钢卖超了6200多张，第二名是福茂4200多张，第三名呢是新复发3200多张，第四名是群光1800多张，第五名是金元电子1700多张。最近大家一定有发现，就是三大法人一直都在同卖一档股票，就是松松的中钢，所以大家其实真的要注意，就是虽然钢铁的利多消息一直，就是它也算，它现在也没有偏向利多，可是当初利多的时候没有涨，那 其实他在还就是他如果处于在弱势的时候，真的大家要小心一点。就是你看，连三大法人就是筹码都非常的往，就是筹码都非常的在降低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中钢的，真的是如果均线已经跌破了，或者是那个，反正均线已经跌破了，或者是就是已经态势不如从前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小心。那再来呢，是自营商的今日买卖超情况。自营商的买超前五名是元大的沪深300正二，买超了23000多张。第二名呢是元大的 S&P 石油19000多张。第三名呢是沪深300反一4500多张。第四名呢是接口 S&P 的布兰特油正二3400多张。第五名呢是中石化3000多张。那在自营商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元大的台湾50反一9600多张，第二名是元大的高股息7500多张，第三名呢是元大的 SMB 原油反一3900多张，第四名是元大的台湾502100多张，第五名是富邦越南1700多张。那在今天的成交值热门榜，第一名是长龙，第二名是汉磊，第三名是台积电，第四名是万海，第五名呢是阳明。那在今天的犀利股神的部分，犀利股神呢，前三名依旧跟昨天是一样的，欸，不是昨天，是礼拜五是一样的。那第一名呢依旧是一汽化900，那他原本他是持有航运股的多单，那他今天把万海啊、阳明跟长荣都平仓掉了，那他开始建立了台华投控、定影以及金象电的空单。那在第二名跑动的部分，跑动呢，他今天是没有动作的，那他现在目前持有的股票是群创跟友达，那都是持有多单的。那在第三名天地不容客的情况呢，他今天是平仓了中航、精确以及国巨的多单，那他建立起航运股阳明跟长龙的空单。好，那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就是 PCB 这件事情，那我有做一个整理，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记一下，但是其实今天看起来没有到影响的非常的严重，就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除了今天的金象电真的表现得非常弱势，那除了今天的利空消息以外，也是因为就是投信其实已经转卖了，所以对于那种就是投信连日买超的股票，它如果转卖然后又有利空消息，这个就是非常就是它的跌势就会相当的明显。那在 PCB 厂在江苏省的就是有汉语博啊、建鼎啊、定影还有金象电以及联茂，这是占比比较高的。那在于就是比较中间就是中间影响的有台光电，然后南电、星星、臻鼎，然后还有耀华以及晋鹏，还有台药、台骏、智超。那比相对的比较低的呢，有景硕跟华通。好，那以上呢是今天松松做的分享。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瑞奇哥，晚安。
哎，松松晚安，各位聚财线上房间的朋友，大家晚安。好，那刚才松松有讲到这个我们犀利股神第三季的这个比赛啊，其实已经剩下最后一个礼拜就要进行结算。那犀利股神的前三名，其实大家刚才不知道有没有特别去注意听那个第一名一汽化900，他上礼拜到今天的一个变化。上礼拜大家就是第二名、第三名都是空手的时候，其实一汽化900它是重压航运三雄。那上礼拜呢，航运三雄就相对是比较强势的反弹的行情，所以让它的这个第一名其实有比较稳定。那今天呢，刚才松松也帮大家报道了它的这个持股的变化。大家想，我们这个犀利股神的这个游戏其实是盘后才能下单，在盘中啊，或者是这盘中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去调整持股跟买卖下单。那今天这个一汽化900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位居首位的这位大高手呢，其实他能够第一名，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特别去观察说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其实我这一阵子快要结算的时候，我大概有发觉它对于这个波段性的方向的股票啊，其实是灵敏度蛮高的。好，所以它今天这个刚好航运股稍微开始在回的时候，诶，今天它就都把航运股的股票做了结束。那今天呢，刚好这个中国能耗双控，就是江苏很多地方、昆山很多地方停限电啊，就是提早让很多的工厂好、哦、去开始放假，那等于十一提早放了。那这个提早放，当然你说以现在假设只放这几天的话，所以大家法人的估计就对于营收，对于这些在大陆设厂的这些 PCB 厂，号称营收是影响不大。那因为影响大概法人目前评估对于九月份的营收，也许只影响大概1%-3%不等，也就是这个幅度是非常的轻微。但是大家也同时会比较担心的是，那这个是偶一为之，还是以后会变成一个常态？如果会变成一个常态的时候，接下来进入十月份到年底这段时间，通常是电子产业的一个旺季。那如果动不动来一下的话，那对于第四季的一个业绩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因子。好，所以当然，尽管以今天来看的话，这些股票似乎虽然是下跌，但也没有说跌幅跌得非常非常的恐慌。那但我们刚才就可以看到这个，就犀利股神的这个目前占据第一位的一汽化900，它在今天就立刻将持股呢翻转成这个 PCB 的金像电还有定影。我大概就是听到金像电定影的空单，那大家就想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换这个 PCB 的一个空单，特别像金像电跟电影的话，他们投资中国就是在那边设厂占营收的比例是这些 PCB 厂里面相对比例比较高一点，这大家就可以站在这个就是所谓赢家的一个肩膀上。其实我们大家就可以预先判断说，其实就一汽化900它的角度，他就认为这个影响可能至少没有说一天就可以结束，也许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影响。好，那这大概是刚才松松在报道这个犀利股神的一个排名的时候，我大概听到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稍微分享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的题目也跟这个部分有关系哦，就是 PCB 的大跌是一日行情吗？那我再把这个事情我再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那我这一阵子其实我有注意到金像电，因为金像电大概上星期是一个蛮强势的个股，当很多的 PCB 股票其实相对比较开始比较疲软没有动的时候，上礼拜的金像电其实是蛮强劲的一个个股。那到了星期五开始转弱，也就是星期五大家也记得这个指数的部分还蛮强的，很多的股票其实在星期五都是仍然活蹦乱跳，但是呢金像电其实在星期五的时候它盘中就率先转弱，其实这是在星期五的盘面上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呢一开盘就当然大家已经知道是因为这个中国限电的关系，那它被归类为就是营收占比比较高的公司，所以今天整个盘面一开盘它就是用跳空下跌的方式开出。但是呢从结果来看，今天尽管是大跌，但是也没有恐慌性的杀盘，也没有跌停哦，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等于说强转弱的一个开始。那强转弱的一个开始的话，到底是不是一日行情？其实如果假设这个讯息如法人的一个预估只是停九月底这几天的话，那当然对于这些 PCB 厂本来都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业绩展现呢，其实当然就是影响有限。但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现在股市来到高点的时候，在中秋节这段时间先出现了很大的事情，那到了中秋节后呢，现在我们今天早上影响盘面最大的新闻，就是一个是这个限这个能耗双控的事情，第二个事情是居然美国在抢卫生纸，就是这个 Costco 这些大卖场出现了所谓就是说民生物资的一个比较购买踊跃的一个状态，这在今天星期一盘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所以当然这个造纸类股是今天盘面上最强劲的一个族群。那我从这个过程，就是中秋节前到中秋节后，那我就发觉其实最近中国一直出现了一些可以影响到我们标题，就是我们要对于投资市场产生蛮重大影响的一个标题，都是出自于中国。昨天晚上执行长也有跟大家分享的蛮多。那最近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中国现在对于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界定，就是它属于只要是加密货币类的一个交易，它都属于是违法的金融交易。这也是在这两天是一个蛮重大的一个宣示。但是呢，我们看比特币的价格好像也暂时只有回档一点点的态势，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直接的一个杀伤力。好，这大概是我们现在从盘面上我们感受到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在想的事情是，最近这些讯息当股市来到相对高点的时候，中国就一直有一些会影响投资人心理状态的一个讯息在传播。好，那这样的传播尽管现在感觉因为到了季底似乎没有重大的一个影响，这代表幕后还是有一个控盘的手在那边去做维持秩序的动作。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现阶段的一个盘面的话，我们先讲今天的造纸类股。今天的造纸类股大涨，那它到底是不是能持续？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大涨到底是有没有法人买。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今天三大法人他的买卖超，那你发觉只有龙城买了一点点，然后那个正龙自营商也买了一点点，那其他这么多的涨停板的造纸类股居然没有法人去做大幅的一个买进。所以呢，从这样的角度，这我比较把它归类为说，这可能是一个消息面上的一个跌升反弹。因为毕竟造纸类股从这个第二季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整理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那刚好利用今天盘前说什么美国也在抢卫生纸，然后中国因为这个能控的关系，所以九龙纸业宣布喊涨价，那所以国内的这些子公就是造纸类股呢，这些公司也说他们要跟进涨价。那也就是说这个涨价题材好像是今天让盘面上上涨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上涨价格是上涨，但是有没有真实的买盘，如果从盘后来看的话，它并没有法人大力的一个加持，也就是说这有可能是一个涨虚的一个动作。因为经过了一季的一个沉淀之后，大部分的投资人手上应该都不会有这个造纸类股在手上才对，如果有可能也都套在高杠上，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应该是比较没有人会去持有这些股票才是。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的大涨有可能只是消息面上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从技术面上的一个观察来看的话，今天的大涨大概都是等于收盘的位置来到这个碰到季线的位置，也就是说刚好利用今天的一个上涨去反弹碰底技术面下跌的一个季线。那通常我们站在技术面的一个分析来看的话，下跌的均线对于股价是具有压制的一个能力，所以 当盘市在进行盘整的时候，如果运用消息它突然的急拉，这叫缓跌急涨。缓跌急涨通常是在盘整的态势里面一个应该要逢高去注意是不是要减码的时机。好，就如果我们单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是这样。那如果从今天整体的消息搭配法人到底有没有大买来看，欸，我们也发觉今天法人并不是有大力的加持，也就是说一日行情的机会的确是存在。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涨价的效应，就是所谓的这个原物料的族群，这个尽管是有因为中国的一个纸业的一个调涨价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调涨价格最夯的族群其实是钢铁业。那这个钢铁业呢，刚才松松也有讲到，就是说中钢的部分前两个礼拜还蛮强劲的，但是到上礼拜的下半周之后，中钢就一路被卖下来。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中秋节前那个媒体对于中钢是多么的看好，就是说第四季的盘价不仅要上涨，那对于今年全年的一个预估都非常的抱持的一个乐观的角度。但是中秋节一回来之后，法人却是连续的大砍中钢的股票。然后你如果去看就是中秋节后到现在中钢的这个股价它被卖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涨价题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题材到底有没有效果。从钢铁股来看的话就没有效果。那刚最早就是在上半年最火热的这个涨价族群其实是钢铁族群。那如果到了现阶段就是第三季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它的这个价格啊仍然是相对偏高，然后它的产能等等也都是对于这个业绩都仍然是偏正向的情况下，但是呢它的股价却率先在反映一些我们没有感受到或没有发现的一些变化。也就是说这些涨价概念的在上半年涨价概念的族群其实它已经率先在走弱了。也就是说当前一个月的时候在拉中钢，其实有一点是在护指数，大家还记得从16200多点上来的时候先拉了晶圆双雄，然后拉到17000点以上的时候中钢就在补上，就是富邦国泰拉完之后中钢在补上，等于整个钢铁股以中钢 为首的这个沪指数的一个效应其实是在前两三个礼拜中秋节前在发酵。但是中秋节后立刻法人把它卖出来的话，这也显示出说这个是现阶段有只有撑指数的一个意涵，并没有想要再往上攻击。就也就是说原本我们大家在猜上礼拜这样利用恒大的事情中秋节后先压下来之后马上去做进行反弹来到今天，但我们同时也发觉这一波的反弹来到今天17300点的位置大约也是一个季线的位置，那成交量始终没有办法扩大的话，那我们又看到这些族群是每天在轮替，也就是说一个消息一个买进。如果大家昨天有听我稍微讲一下我从礼拜五的一些盘后的讯息，我认为比较强劲的一些股票或者是比较有一些企图心的股票，欸，结果在今天的话我发觉昨天点到名的都是今天就是投信啊或者外资卖超比较大的股票，也就是说这符合我们上礼拜四那个标题，就是说法人他也是在做短线的冲销，也就是说他一买之后隔日冲或者是两三天之后就把它冲掉，他等于是利用最后这一段时间就边拉边出的感觉就蛮明显的，到了今天就有比较强烈的这种感受。所以到今天的一个收盘的时候你发觉，欸，你原本觉得上礼拜五还蛮强劲的股票其实在今天的尾盘它都相对是比较疲弱的。然后甚至指数的部分虽然我们今天看到是17313点做收，但是其实这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后五分钟拉了台积电就是 把指数拉了53点。所以如果撇开这个最后拉尾盘的台积电的话，其实今天这个收盘的位置是来到17200多点，这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这一路以来跟大家讲17200点是一个法人买股票的多空分水岭，中秋节后跌下去马上拉起来，表示他还不想要在季底的时候就是引起不必要的一个回档。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基金经理人或者这些代操的一个就是代操的法人的这些操盘人，他们在季底都有这个结账的绩效压力，所以死撑活撑大概就是目前看到比较像的一个方向，大概比较是这样。好，那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九月份剩几个交易日，那你如果把我们的一个交易的思考往这样去修正的话，你再来看现在的一个法人的动作你就很清楚了。因为他的动作在做什么呢？他把资金，比如说这十天卖超卖最多的是台积电、联电，也就是说先前从低点买上来的这些资金呢，他来到相对季线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在已经在退了。他在退的时候，他去买什么？去买就是跌升的面板股跟航运股。所以如果你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就是八月多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航运的未来会跟面板有点接近，因为面板那时候就是整个市场最弱的族群。但我在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面板它虽然是跌下来，但是今年至少到前上半年的一个状态，它的业绩已经有足够的底气，所以它的回档幅度够深之后呢，它接下来的一个任务就是破底反弹的一个筑底过程。那筑底的过程呢，它就很容易借由利空的一个讯息去沉淀筹码，然后当大家停损掉之后，法人反手去接回这些筹码。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上礼拜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听到的是面板的一个报价开始在下跌，但是你却又看到法人在这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他持续去买超面板的族群。那航运类股也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那这样子的一个演变过程，这大概就是我八月份跟大家讲这些弱势的族群，他接下来在筑底的过程，他就是利用这样坏消息的时候，会引诱大家看到股价下跌去砍股票。但是呢，法人他会利用在相对低的时候去做承接，然后慢慢的就是它幅度不会很快的急拉。所以你别看今天的面板似乎是买盘比较强烈一点，但是呢它往上有层层的一个解套的一个关卡，所以它会运用来回上下震荡的一个方式，就是拉上来之后再回撤之后再往上拉。当然高点有可能会越来越高，那低点也会越被防守住，也就是说慢慢的它的底部会出来。好，这大概就是我上个月开始跟大家提醒说，如果你站在比较波段性的思考，你可以慢慢的去观察说法人什么时候从卖转买，那从卖转买的时刻是什么时候，那不就是从中秋节过后到现在，你已经可以开始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法人在相对低档已经出现买超的一个力量，也就是说这个筑底的过程已经是在开始。那这不代表说这些股票不会再跌，而是就算再跌已经也会比较趋缓。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原本对于这些族群，就是你站在基本面财报数字的一个考量去做这些股票的投资朋友，你站在比较波段性的一个角度的话，那你就每次等到有利空的时候，它股价再回，你去做承接，那经过这段打底的时间之后，行情有可能会比较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有机会。我大概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持股或者操作这种族群的一个节奏。也就是说，你假设你是有观察到最近已经转买了，法人转买，但是你可能不要过早的期待说它可以从这边就马上再涨回20块以上，哦，它不会那么快的，因为在七八月的这一段下跌过程当中，太多的套牢的投资人卡在那个半空中的时候，他会很内心会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希望赶快解套。所以每次只要上来接近18、19块、20块的时候，这个投资人的一个想要解套的一个卖股票的一个情绪压力就会出来。所以这些弱势的一个族群，他一定会反复的引诱这些套牢的一个筹码呢，就是会让大家开始认赔，尤其是万一有比如说中国的这些利空讯息或者美股的一个下跌，那这些东西一旦出现的时候，还会有一波的一个就是让这些套牢的投资朋友会想说，哎，那我小赔就算了，就是算了之后才会有比较像样的反弹。但是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其实从八月份以来到现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像面板族群，如果你有看我今天在聚财网上面贴的一个文章，就是说我今天贴的这个文章主要是讲了五个股票的黄金线的短线的一个线图，啊，第一个是彩晶，第二个是长荣，第三个是国泰金，再是中钢、台积电。那我从今天这五个股票来贴的黄金线，我大概是想跟大家聊说，以面板族群来看，这两个月几乎都被网状线给压制住，也就是说它下跌的这个趋势非常的一致，几乎没有买盘去想要去突破这个下跌的惯性。但到了上星期五到今天的话，出现了就是这两个月以来比较强劲的一个买盘的力量，哦，那当然我们看得到的是这个外资的大买，但是总归来看的话，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来到相对低档之后，第一次出现了有抵抗的一个买盘，哦，所以也可以从今天突破了一个网状的一个压制。好，哦，那像航运的部分的话，长荣在上礼拜也是属于比较有买盘的一个族群，那它先前大概都是被压制在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线之下，那个分水岭大概在135元左右，那这一次稍微又突破了一点，但是以今天来看的话，它仍然还是有被这个下跌的一个趋势给压制住。那接下来我们到了月底的时候，你大概还要观察，就是比如说中钢也一样，它出现了这个就被卖下来，又开始出现压制，也就是这些涨价概念股，你大概可以想象它的这个表现的机会可能相对会比较减少。那特别该注意的是中台积电跟这个国泰金的部分，因为这两个族群代表的是这个半导体的族群跟金控的龙头。大家都知道这两个龙头其实就是我这一波段以来跟大家讲主要控盘的就是拉抬指数的一个成分。那现阶段如果指数来到17200点、17300点的时候，到底会不会继续攻，或者会不会往下开始去做回档？那你大概就可以特别注意这两个成分股，哦，比如说台积电的580元，然后这个国泰金的56元，哦，这如果这两个位置出现跌破的时候，你大概也同时会看到的是17200点也会跌破。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要稍微忍耐一下，就是你所有的买股票的动作，你就要等到这个相对指数比较平稳，或者是有利空消息比较平稳之后，你再来做准备。好，哦，这大概是我们接下来月底到月初这一段转换的过程之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可以比较从盘面上去关注的一些细节。好，那我们另外一个题目是最近这几天就是以前的股王大力光，哦，有很多的外资现在纷纷的调降它的平等，那所以股价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从原本的三四千元，然后到今天已经收剩2200多、哦、也就是说他不是股王其实已经蛮久一段时间，甚至现在连股后都不是、哦、那但是呢，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也会想说，我们做股票一生一定要做一次股王、哦、就是或者曾经的股王，那到了2000多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便宜，那这个便宜你要不要减、哦、我们大概可以今天稍微来聊一下，那你就会发觉、欸、为什么来到2000多的时候这些法人纷纷还要再调降大立光的一个目标价、哦、那我大概从几个面向来跟大家讲，如果你有看我在聚财网上面有关大立光的一个文章的话，其实我大概从去年的年底开始我就有贴好几次这个它的趋势转变的一个图形跟分享，那甚至财报的一个演变我大概也都有在一些课程上面也都有跟学员做分享。那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大立光它这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它大概为什么会股价造成如此的疲弱，第一个你就可以去注意就是它的获利，它获利当然如果单纯看 EPS 的话仍然是非常好、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获利数字仍然是以 EPS 来说还是最高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营收每一个月的累计跟前一年比其实就是逐渐在衰退，而且衰退的幅度在扩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每一次公布营收的时候，比如说下个礼拜又开始要公布九月份的营收，那你只要一看到从年初到八月份的营收跟前一年的前八个月来比衰退，然后前七个月比衰退，然后一路都是这样，就是从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接下来下个礼拜如果公布前九个月又比去年衰退，那衰退还不打紧，它的幅度是逐渐在扩增，因为从衰退累计衰退 5%6%， 现在已经到 16%， 也就是它这个衰退的幅度是扩大的，那这是它这个股价下跌或者无法比较强劲反应的一个根本，那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这个趋势能不能扭转大家都在等待，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趋势暂时没有一个改变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看到最近大立光有一些不一样的动作，什么不一样的动作，以前他都是专注在做这个高阶手机的一个镜头、哦、所以大家以前都知道只要 iPhone 卖得好然后基本上大立光的获利营收都不会太差，那今年 i13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你大概有在关注 iPhone 的话大家也觉得、欸、这个 i13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手机，但是你有发现这些相关的零组件或者是以前的瓶盖股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发表上面这些瓶盖股几乎是波澜不惊，就是说几乎都激不起任何的涟漪、啊、这也代表说随着这个 iPhone手机或者我们讲是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普及跟效能的提升，其实你要立刻去每一代都马上换机的这个刺激感或者是需求感其实已经慢慢的比较疲劳淡化，也就是说过往他们能够靠换机的一个需求产生很大零组件的一个拉货动能，其实这些都不见了，那这些不见之后再加上疫情的关系你有很多的这些运输啊或者是零组件的一个备料的不顺利，比如说晶片的缺少，你说车用晶片缺少难道其他的晶片不紧缺吗，也就是说这些的排程等等都会造成这些零组件的一些厂商它的成长力道势必会不如过往，特别是这个镜头部分的大立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天也有讯息在报道说它也要转做车用的镜头， 那这在过往前几年的话，基本上大力光几乎是比较不会跟这些车用镜头去拉上等号。这也显示出说，这些手机的一个镜头，从以前的一个镜头、两个镜头，现在到四个镜头，这个镜头的一个数量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接近瓶颈的状态。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它毛利始终都已经是在六成的一个巅峰，所以它的营收只要是上不去，大家就可以联想到的是这个股价，这个获利的一个成长势必就会没办法继续。那股价的成长通常是借由运营的获利的想象力来产生它的动力。也就是说，很多的股票之所以股价能成长，它不是代表说它一定要现在就要赚很多钱，而是我们从现在我们要想说，它以后有可能会赚很多钱。譬如说像汉磊这阵子股价涨非常多，但是它财报有没有赚钱？没有赚钱。但是你会从现在你会觉得，它因为涉入第三代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原因，或者转投资等等这些原因，所以它未来有可能会变赚钱。通常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想以后有可能会赚钱，那种股票比较有股价的成长力度。那反过来，像大力光现在的一个状况是，它的获利数字仍然是非常好，一季都可以赚三四十元的 EPS， 这对于很多的公司来说，这可能是要好几年才能达到的获利 EPS 的数字。但是它为什么股价却是一路的在往下去做衰减？其实最主要就是大家对于它未来能够继续成长这件事情是看不到那个想象的画面。那一个股票只要看不到一个想象的画面的时候，长期下来它的股价就是会比较疲弱。也就是它跌到一个比如说你去算 EPS 本益比相对合理的时候，它也许会有出现一段的反弹。但是一段反弹之后，大家就继续等，会不会有一些让我们惊讶的好消息出现？如果没有的话，它的股价的驱动力就会再度消失，那股价就会继续的往下去寻找下一个低点。这大概就是一个趋势走跌的股票当中，特别是绩优，大家原本心目中的绩优股，当在走下跌的一个区段的时候，大概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呢，这种股票跌跌不休的时候，现在很便宜，那你要不要去捡呢？这种股票基本上，我认为如果你是站在长期投资的一个角度的话，那你在这个时候可能暂时还不适合去做承接，因为毕竟它的股价还是蛮高的。那你说你用零股慢慢接，一股也是要2000多，那你买100股也是不少钱，就是就算是买100股也是不少钱。那这种股票你要做的话，能不能做？如果站在长期，我认为暂时还不要，因为这个对股价想象力的那个转换点还没出现。那什么样的时候可以做呢？就当利空消息的时候破底完的那种，就大家砍完停损之后的那个反弹，你如果手脚够快，你想要去抢它的跌升反弹的话，这种股票常常会有那样子的一个行情出现。那这种东西也许就是要对于盘势比较灵敏，或者是你对于股价的一个脉动比较灵敏的朋友你再去做。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做比如说长期买起来放那投资最绩优的公司，如果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的话，我大概会认为说，你也许等到他十月份的就是公布完九月营收，看看这个衰退的幅度是不是开始出现止稳。因为就法说会的角度来看，似乎到了第四季之后，这个衰退会有一些转变。但是我觉得以股价的现在走势跟讯息公布的一个数字状况来看的话，还没出现一些改变之前，你也许就不用这么快的去做介入，因为 以目前来看，你早买也不一定会早涨。那但是如果在短线上的话，你反而可以去期待什么？期待如果有一个，比如说公布营收之后非常不好的消息出现的，快速的下跌。通常这一种破底之后，会有一段短时间的一个快速反弹。那这种高价族群特别容易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大家会建立欣喜，看到说它急跌之后，比如说突然跌破2000元大关，那这种时机通常就会有一个比较短线的一个快速反弹。如果你是手脚够快的，那你不妨去等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是比较站在长期要布局或者要长投的人，那也许再多等个一个季度看看会更好。这大概是我今天从中国的这个双号，然后跟今天大力光的一些就是讯息当中，然后整理一下跟大家做的分享。好，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把时间交还给松松。
好的，谢谢瑞奇哥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执行长。晚安。
松松晚安。各位房间里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今天这个比较大的这种盘面，我们刚看到今天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从上周的恒大哦，今天又换到了中国能耗双控哦。那我其实昨天有非常详细的跟各位聊到这个中国这个限电的这个问题哦。那它的前因后果，我基本上因为昨天我是觉得这个蛮严重的，所以我在第一时间我就整理了相当多资料，那等于是昨天用很快的速的那个方式跟各位报告哦。那我觉得基本上我都讲了，我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仔细听哦。尤其昨天我到10点多，我看那个房间人也不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听 podcast 哦，去把我讲的东西听完。那这个我觉得我昨天都已经讲完了，那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些很荒谬的讲法哦，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哦。那我今天就来慢慢聊。那基本上如果你对于这个整个状况是什么样的哦有兴趣的，我建议你可以去听我昨天podcast 的录音哦。那好，那今天比较有趣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停电哦，这个大中国的这种限电哦，是为了淘汰低端产业哦。哇，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这第一个好笑。第二个好笑是有一群人是说为了要制造通膨哦，让美国那个恶性通膨，然后要把美国打爆哦。哇，这个我觉得这个讲法也不是少数人在讲哦，竟然在我 FB 上也有人给我这样回，我真的就是觉得是真的是太天才了，太天才了。那这些东西不需要这样子把自己毁掉。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包括民生用电哦，这些很多的方面其实都限电哦，所以其实不可能是为了制造这个，因为他如果为了制造这个商品涨价或者是这个打低端产品哦，其实只要加税或者是减少出口退税哦，或者是这个很多手段，不需要把用停电这个方式。而且现在的大陆的限电是没预期哦，这个不知道什么时间哦，大概是这样子的做法。那我昨天有跟各位说，我昨天第一时间就跟各位讲，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是短期的。那今天有看到这个中国这边有一些的这个公告哦，已经写说这样的状况当然初步是有的，是写说到11的这个他们的中他们的国庆哈，这个连假结束就会恢复，但是已经有看到有一些这个讯息是说到明年3月，这也吻合我昨天讲的，就是说春秋其实根本就不是用电的旺季哦，所以它这个一定会问题至少到整个冬季结束，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整个冬季哦，整个冬季就会变成是一个这个全球的这个生制造的这个工厂哦，那变成说它做不出什么东西来哦，然后到造成他们这个抢资源哦，抢资源，然后这个也造成输出了全球去抢资源哦，那造成这个可能就真的会造成刚刚我讲的这个有些人 分析说 中共故意制造这个全球或者是美国的恶性通膨，哎，这个东西会变成真的制造出来，会真的制造出来，然后这个方向应该就会朝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因为这个限电我看是无法挽回了。那这个限电的原因我昨天就已经讲了，那欢迎大家去听我昨天的这个内容，那这个没有办法挽回，所以真的就会变成这样。那变成这样，可能今天大家看到盘面哦，只有对 PCB 有一些这个影响哦。那其实我昨天也讲，我昨天就明白点名了，点到了两类股，一个是造纸，一个是 PCB。好，你们回去仔细听，好，是谁讲出这两个类股，其他我都没讲，包括什么新能源什么，我都说这个可能都没有用哦，都没有用。好，那为什么？为什么说我们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会不会有转单的效应？就是大陆的这些生产厂，哎，回台湾。我告诉你，因为大陆不会只整个中国，它因为这大规模停电，它不会只有生产哦，因为中国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内需市场，它也是一个内需市场。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 iPhone 新机要出来。那其实中国 iPhone 的这个销售量是很大的，哎，结果现在都停电啦，谁要买 iPhone 啊？我连充电宝的这个电都充不足，我还去买 iPhone， 对不对？所以这个会造成不是只有说哦，我们会不会有替代转单过来，会造成所有相关的产业，包括影响到所有，所以它这个整个产能就会全面的下降，下降就会有产能空出来，空出来。大家就会空出来了，那整个经济可能就会往停滞的方面走，那物价又开始飙，所以这个就会变成在恶性通膨或者是停滞性通膨，这个就会完全的展现出来，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风暴，完美的全球性风暴。所以我们看哦，中美从这个贸易战到病毒战、疫苗战、金融战、货币战，接下来就是能源，因为昨天有讲那个煤炭的这个问题，从澳洲跟中国这样弄到今天这个下场，能源战，接下来会是粮食大战哦，接下来可能就是缺粮，我们现在看到肯德基都没鸡了，卫生纸美国都抢卫生纸哦，你看接下来会不会是粮食大战哦？那所以我说，但你说为什么股价不跌？哎，因为通膨啊，什么东西都涨价，股价也可以涨啊，哦，所以股价不太跌。股价也不太跌啊，因为利率非常的低，钱还是非常的多。可是这个绝对会有一个尽头，会有一个尽头。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股价不跌，是不是要进去？这又呼应到我之前跟各位讲的，我看所有的数据，我都觉得是不会跌。这个是涨的姿态。可是就理性来讲哦，应该是把所有持股降到最低最低最低哦。就算了，你不要去赚他说后面还会有多大的涨幅，或者是你挑的个股特别厉害， 我觉得就算了，因为后面这个已经，如果是中国这些的工厂停工一休六，工二休五，工三休四，这个整个下去，包括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啦，就是恒大的问题。那恒大我之前跟各位讲是不会有事，可是那是短期内不会有事哦。那接下来就会有，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哦，包括这个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动作，包括进虚拟币全面封锁哈，这个其实都是怕资金外逃，这个他就可以看出已经完全没钱哦，他没有钱去应付这些能源、这些发电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就是就是能闪则闪哦，能避就避哦，那明哲保身，我们留得青山在哦，把你的资产哦，就是保护好。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子，那它可能不会立刻崩哈，因为这个最后的这个通膨哈，这个恶性或者停滞性通膨，也有可能展现在股票上面哦，因为它一样都是这个膨胀下去，都展现在股票，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你们长期听我来讲这些整个大趋势，基本上完全不会有，不能讲百分之百啊，就是那种闪失实在是非常的机会是非常的低的哦。那我们看一下，那美国现在的问题哦，美国现在的问题，它是这个，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FED 那个鲍威尔，他其实就没讲什么，就想说，快要那个缩减 QE 了，但是他讲不出一个时间来哦，就是说，随时就可能说了就要说了。那我觉得这有几个问题。第一哦，就是说，这个 就我们知道美债到期哦，就美国国债的上限到期可能会发生在不是到期用到光哦，可能会在十月中到十月底之间，这是一个事情。那再接下来是这个鲍威尔他其实是到明年一月他就是任期就到了、哦、那基本上应该要提名一个新的 FED 主席，现在也没有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全部都悬在那里悬在那里，然后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决议。我觉得这还是拉回中美之间的 战争、哦、就是美国不想先底牌啊，就是美国把这个像 FED 他也是把这个压着，我就不让你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动，因为我只要把我的动作讲出来了，那我可能会被反制。所以现在变成说大家都不先底牌，也不讲清楚，我们刚刚看恒大其实也不讲清楚、哦、所以变成说、欸、都弄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大家就打迷糊仗、哦、那大家打迷糊仗，那可是呢，因为现在这个缺电的这件事情是可以看到有点捉襟见肘、哦、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说我之前觉得恒大其实他们是有底气可以把这个压下来，可是限电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而且是在整个冬季是没有办法这个改善的、哦、所以大家要有这个预先的这种各方面的准备、哦、要准备起来。那如果讲到这个美股的方面哦，美股方面我觉得就像台湾一样哦，我觉得台股不太跌，其实你看我们最后也是拉台积电，它就是让那个指数哦，这个其实持续是维持在那个位置哦，可是其实其中可能会有蛮多股票跌的蛮重的，所以在美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道琼势必现在是整个反过来的，上一季的结算前是 Nasdaq 比道琼强非常多，那现在可以整个像今天就已经很明显了，道琼比 Nasdaq 强非常多，所以如果要这个比如说要去做避险的空单，不要去做道琼，也不要去做台指，因为一定会被拉起来，就其实可以去做像 Nasdaq 这种指数。它为什么？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成分股有很多中概啊，好、哦、，Nasdaq 的100里面有很多是中国中概的。那它有很多什么这个电子电子商务的哦。那卖东西，接下来东西会越贵，而且没东西卖。好、哦，那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指数哦。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做的方向。那这个就呼应我这一阵子一直讲的，就是说大家要把这些东西要准备起来。我不是告诉一直跟各位讲。群益期货杠杆 MT5 现在都可以做这些东西，包括还有什么可以做，包括可以比如说我可以做 美日对哦，其实我这些我这几天我都有在这个我的威廉会里面跟那个卡友讲哦，比如说你可以做多美日对，为什么？因为日本的这个它不会早于美国去做这个收缩的动作、哦、所以美元势必会比日元强哦，那可以去做多这个美日对，所以我们看了这几天，其实美日对也是走得非常漂亮啊、哦。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哎，黄金啊，像是油价也是非常明显哦。黄金因为它有这个风险因素跟这个货币的紧缩的因素，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美国公债殖利率哦，现在是在这个比较偏多的在走哦，所以其实黄金就是多空有去压抑，那可是。像油价就非常是一个明显的，为什么油价？我们就看到大家可能有看我昨天天那个什么动力煤哦，这个我昨天有讲动力煤，哇，那涨大陆的那个煤，就所有的能源都涨得非常的夸张，天然气啊，所以石油这一波的多头其实也是非常的明显哦。那这个可能石油应该会创新高的机遇是非常非常高，就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恶性或者是停滞性通膨应该是会出现，所以它那个其实继续走高。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平台可以做这些所有事情，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哦。那我也是这个一直跟各位说，如果你去做这个在群益这边、哦、找那个今天伦伦没上来，伦伦 Karen 哦，那其实大家在那个社群里面应该可以找得到我之前贴的他连接方式，不然我等一下再贴一次哦。大家可以连续他把它开下，我在礼拜五我跟明哲兄会。帮大家开一个 MT5 的第一堂课、哦、就知道说如何用 MT5 在群益期货的杠杆、哦、去做这样子相关商品的这种操作、哦、那我觉得这是势必、哦、不然你只有做台股、哦、我的建议就是 把钱收回来，好，尽量的放少钱。那你说啊，没有做到，那你就放一点点钱，就跟着操作啊。如果不行的话，哦，你真的是不要放太多钱在里面，因为未来的这个风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期得到，哦，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所以我大概跟你讲一下。那你如果想知道这个限电的这个前因后果种种，我欢迎你去听昨天 podcast， 因为我觉得每天我都绞尽脑汁哦，想跟大家讲，而且我绝对不是说今天发生我才去看，然后来跟大家讲。其实你们去听我就知道，我平常就一直都掌握这些讯息哦。你们真的可以回去好好听，好吧？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哎，把时间给松松。
好的，谢谢执行长的分享。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进入尾声。那大家还没有加入我们聚上的LINE社群，记得去 Google 搜寻聚财晚报。那聚财晚报跟聚财线上是同一个LINE社群。还没有 follow 我们台上讲者，也要记得 follow 起来。大家晚安，再见。